我们的生命很有趣，什么东西吸引什么东西呢？我想这个是圣殿里面的那个摆设，这个应该往前一点，放到大概这个位置。那这个帮我放到这个位置，对。那这个呢？对，小心哦，有点分量的哈，虽然看不出来。那这个放到这个位置左右，对。好，什么东西就吸引什么东西，这个话怎么说呢？中哦，我最近去玩斗六，斗六那边呢，我去到那个他们的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很多蚂蚁，因为有糖有甜的东西，蚂蚁就来了。那浩敏的生命呢，因为有受伤的部分，他很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有价值，所以用很多事情逼自己。他妈妈也是这样逼他学很多东西，结果呢，吸引什么来呢？忧郁就来了，病就来了，沮丧就来了。原来什么东西就会吸引什么东西，本身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开心的题目，这个题目是什么？立起你的帐幕，神就来了。阿们、啊、好像你不太兴奋。立起你的帐幕，神就来了。阿们。对，原来什么东西吸引呢？如果我是做了不好的东西，我是里面自卑的话，我吸引的就是不好的东西。神说不用，恢复你的身份，立起你的帐幕，立起神与你同住的帐幕，神就来了，对吧？这是今天要跟你分享很重要的题目。因为在神的眼中，你多宝贝，你知道吗？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宝贝，很宝贝，你知道吗？哦，很宝贝。神说十分宝贝，哦，原来十分宝贝。一直神很想让我们了解我们的重要性，我们的价值。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跟你很有关系的，要立起与神同住的会幕。阿们。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经文比较多，我们先读一到第十六节。一到第十六节，好，预备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神住是你给我们的意象。主，我们今天要对你说，请你开启这个真理，我们欢迎你的同住，帮助我们立起与你同住的会幕。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最近我们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就一直读读读，终于读完了，去到第四十章。读完第四十章就可以顺利出埃及了。很多人读到出埃及这些会幕里面的这些器皿呢，其实都睡着了，是出不了埃及的。我们终于出埃及，特别要读到神同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感动，因为开启被摸得更深。神本来呼召我们教会要建立的就是叫神住六一一，有神同住，神要住在我们当中。这个真理怎么开启呢？去到第四十章，终于完成了神启示会幕的建造，从第二十五章 太极启示四十章终于完成了。第一句，为什么应该说为什么神要百姓建会幕呢？有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二十五章第八节跟第二十二节那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把经文秀出来。第一大点，神想跟我们相遇，对吧？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又当为我
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原来做会幕的一个最大的重点是神想跟我们相遇啊，而且神想住在我们当中啊，这是一个会幕相遇神圣的期待。整个事情是谁发动的？还有一节经文，神期待同住。我们再读这一节二十二节，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身桌上两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对，二十五章第八节说我要与他们同住，二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又要我要与他们相会。神很想跟我们相会，神很想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他的期待啊，这是他期待。原来他比我们期待，然后他就吩咐摩西你要做会幕。做会幕的时候，这个那一个很仔细，从二十五章一直记载到三十一、三十二章啊，用五六章经文很仔细讲每一个东西。最后神就吩咐摩西说：“好了，如果做好呢，记得在四十章第一节，神说你要在什么时候把整个会幕立起来？正月初一日。”正月初一日你要把会幕立起来，然后从第二节第三节开始就详细把会幕里面东西又再讲一遍。这个记载方法很好像很重复啊，因为前面已经讲完会幕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它里面有多少的器皿，可是来到第四十章又再重讲一遍。如果是我自己去想经文的话，我就会说请你把会幕立起来，就在正月初一日。然后经文直接跳到第十六节，神怎么吩咐，摩西就怎么说。这样读圣经比较快嘛，对不对？一下子就读完了嘛。如果我写圣经，至少可以减一半的分量，省了很多，把很多家谱省，把很多重复的不讲。可是当我再一起默想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别。好像神从他自己的荣耀，他开启去数，他说原来他把圣殿里面每一个东西从头到尾讲一遍。你看哦，第三节法柜就是这个约柜，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又叫法柜。整个是祭圣，这是祭圣所，祭圣所里面神的法柜，神的约柜出来了，从祭圣所下来就是圣所。圣所里面有三个器具，这是金香炉，这边呢是陈设桌，上面是陈设饼，这边是金灯台，这就是圣所里面三个器皿。接下来呢，就是外院里面呢有这个是洗濯盆，对吧？因为我读昨天已经念错这个字的发音，洗濯盆，这个呢。铜祭坛，因为是献燔祭，又叫燔祭坛。然后呢，进到圣殿里面有一道门，那个叫外院的门。所以有七个器皿，有七个器具，从祭圣所的约柜去到圣所里面的金香炉、陈设桌、金灯台，去到外院里面三个东西：洗濯盆。燔祭坛，然后呢就是那个外院的门。聪明的人就会看到有一个门在那边，大家那么聪明一定看得到的。七个，到底 你有没有留意，我读这个经文，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坐在宝座上的主，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要每一个东西都要点清楚，因为他要安排一条路，好叫我们能够走进去与他相遇啊。 他要安排这条路、啊、仿佛是一个主人要请客的时候，他很细心去处理食物、餐桌，还有接待嘉宾的客厅，还有嘉宾进门口的那个草地、草坪，沿路呢都铺了红地毯。上帝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怕我们没有办法接近他。他怕我们没办法接近他，所以他很细心安排每一个能够靠近他的每一站，这就是他的爱的表现。所有能够接近他的道路，他都为你跟我预备；所有能够亲近他的路，他都为我们安排。又怕我们不知道，所以他又细心跟摩西重讲一遍，从那个约柜开始讲，又讲一遍。所以就来到我说的第一大段，神圣的相遇是神期待与我们相遇。神期待与我们相遇的 A 那一点有了吗？笔记里面 PowerPoint 可以跟着那个地方去。原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的器皿，他预备一切的道路，以及我可以靠近他。很特别哦，他神期待同住A 那一点，下面那一张 A 那一点就去到预备，他预备道路，他预备整条路，让我们可以一直走，从外院走到那一个圣所，从圣所可以进到祭圣所，他都预备好。问题又来了，神是圣洁的，对不对？那我呢？我是不洁的。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神哦。那所以神要做第二个动作，他吩咐摩西用膏油做什么动作？我们来看第九节，一起请一起读好不好？用膏油把帐幕和
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
很特别哦，神为你跟我预备道路。有时候这个预备道路的过程不是我们自己预备的，好像浩敏来到这边学房读书，不是他自己预备的，他刚刚好来看一看，我们就觉得然后就来学房了。来学房之前应该是有牧姐推荐才收的，我们就看他那么有诚意，先读再说嘛。后来可能信都没有拿到了，推荐信都没有拿到，所以是神安排道路，他就来了。对，你来神住，是不是神安排道路，你就来到神住聚会的？是不是我们当中蛮多人都是这样的哦？ Johnny 跟以前跟那个跟一个牧师吃饭，对啊，跟一个牧师吃饭。那吃完饭，那个牧师说：“弟兄，你应该去装备哦，你应该去神住六一装备哦。”他就好像被雷电打到一样，连神住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就来到这边装备，那一去就不回头了，对不对？就一直来留到如今。那蛮多人是这样，宪行跟宝云是他的妹妹跟妹夫带他们来这边看一下，看一看就走不了了，就留下来聚会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故事，是神把我们带来这边聚会的，带来神住聚会，是他预备道路的，对吧？所以我们要不要跟神说：“主，谢谢你为我预备道路。”好吧，我们一起说：“谢谢天父为我们预备道路。”第二点呢，去到圣洁，他说要用膏油去抹圣殿每一个器具。抹这个器具不止去到第十节，他用膏油抹谁呢？亚伦，对啊，第十二、十三节，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抹他们，要他穿上圣衣，要膏他，使他成圣，可以供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接下来第十四节，器皿成圣是神做的，他当我们能够靠近他，他是圣洁，我是不圣洁的，可是神说好，我把我的圣洁给你，所以膏油抹在我们身上就分别为圣了，本来是属于神的圣洁，现在他分给我们，我就可以靠近他了。本来我没办法靠近他的，我一靠近他，神说我把圣洁给你，我把圣洁给你。如同我们在医治营里面很多的见证，当我们进到医治营，神就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成圣。有这一期我们在斗六的医治营，有一个第四代的基督徒， 他是凤山一间教会来派来的，他们想观摩，他自己想我已经是第四代基督徒了，也没有拜什么偶像，所以呢应该没什么东西从我里面赶出去，对，所以就来观摩。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我里面应该蛮干净的，没问题的，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美丽误会。结果这个弟兄呢来到之后他就被大大的医治，他里面那一个恐惧的灵还有那个愤怒的灵就被赶走了。细源是他的妈妈，原来他虽然是第四代基督徒，他的妈妈原来有忧郁症跟恐慌症，所以小时候会没办法控制情绪去打他，打他打到一个地步，那个衣架整个都打歪了。打歪之后呢，妈妈不止这样，愤怒还没有停止，用手掐他的脖子，要想把他掐死。后来当然没事了，神救了他。这个东西，这个伤害进到他里面很深很深。我们过去为他祷告医治的时候，那一个他一直很深的压抑。后来我们鼓励他，你要把那你要呼求神，神的灵一步一步医治。我过去为他按手祷告，哇，他的眼泪很大滴，滴到地上，很具体，很具体。通常我们流泪都是一点点嘛，对不对？特别男生很难看见男生流泪的，因为如果你看见，哎呀，怎么流眼泪？哎，没有，有沙子，没事，立刻就遮盖过去了。哇，他很大滴哦，滴下来，我知道神在医治他。我们愿意靠近神，神必然使我们圣洁。阿门。好，跟你旁边说，我们愿意靠近神，神一定使我们圣洁。神为我们预备道路，神使我们圣洁。神又跟不光是亚伦立约哦，他也跟谁立约？他说也把圣衣穿在亚伦的儿子身上。所以神很想跟我们一起住，只住一代吗？不止，神想跟我们两代同住，神想跟我们三代同住，神很想跟我们世世代代都同住。哇，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学房去装备？大人要明白神同住的真理，小孩子要不要？要。所以我们今年去年今年都有小小学房。那青年要不要？要。我在母堂的时候，母堂的青春学房第一届就是我跟西姆一起去感动去鼓励他们办的，对吧？每一个年龄层，昨天又提到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就是丰盛120连长学房，这个市场未来会更大。我们巴不得每一个年龄层都接受真理的装备，明白神很想跟我们同住。阿们。所以有机会你要不要装备？一定要装备，让神的真理进去。所以鼓励你旁边说，有机会我们一起来装备，把会幕立起来。是谁的期待呢？是神的期待。神很期待，很期待住在我们当中。那问题是，我期不期待？人期不期待？经文就开始讲了，讲到第二个部分，去到人，神期待同住，人呢？我们下到下一章。会幕相遇，第二个部分，人渴慕同住，这是一个神圣的期待。这个期待从神那边发动，人开始去回应。人真的是愿意神同住吗？我们来看整个会幕它建造的速度。刚刚神说什么时候把会幕立起来？
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日，好，去到第十七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整个帐幕就立起来了。我为什么说快速完成呢？如果你渴慕一件事情，你会不会快速去做？会吗？如果我最近看见有一些手机的广告，我就多看了一下。为什么我多看了一下？我里面有一些欲望产生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多看了一下。哎，有一些东西你看一看，很想买回家的，那有一些东西你看了看十遍，你都不会买回家的。那就是那个分别，你渴慕还是不渴慕？那个东西是你想要的，还是它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原来当百姓呢， 神跟他说你要建造会幕，神百姓用了多久去建呢？他们是三月初一日去到西乃山，然后呢摩西就上山，摩西上山四十天领受了法版，后来下山发现大家在拜金牛犊，法版就摔碎了，摔碎之后神就说摩西你再上山，他要上去四十天了，所以前后两次上山八十天，中间 有隔了几天，第一次上山山上等了六天才进去荣耀里面，所以前前后后应该有九十天哦。三月初一来到西乃山，又经过九十天，所以前前后后这样领受这个命令再去建会幕，起码都七月了，起码七月了。那然后隔年的正月初一就建好，等于他们只用半年不到，就把会幕建造起来了，是不是代表心中渴慕？对啊，百姓心中在想，我们因为敬拜金牛犊，我有一个危机，神要离开我们。因为拜金牛犊，神跟摩西说，我不跟你们去迦南地，我派天使带你们去就算。百姓有一个危机，失去神的同在。现在神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所以百姓很珍惜这个第二次机会。我们有没有珍惜第二次机会？在地上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不一定有第二次机会的，可是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好像然后呢神又很特别，他永远都忘记他已经给了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所以他永远给我们的都是叫第二次机会，他把我们所犯的错每一次都叫做第一次错，这是他莫大的恩典、啊、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神。浩敏永远有第二次机会，对啊，生命可以重建，生命可以被塑造，生命可以变得更自由，这就是神在神的眼中永远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啊、跟你旁边的说，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更重要， 跟旁边的说，记得要把握。所以百姓就把握这个第二次机会了，他们赶紧用半年就做起来了。做起来会幕之后呢，经文从第十七节开始去到第三十三节，又把这个次序重讲一遍，很特别哦。为什么那么重复啊？一到十六节已经讲完了，从法柜一直再数下来，这个叫什么？金香炉、啊、今天把这七个器皿记清楚才离开，好不好？这个叫约柜、啊、这个叫
金香炉，
这个叫陈设桌，对，然后呢，这个叫金灯台，这个叫洗濯盆，这个叫燔祭坛，还有一个外院的门，七个器皿。十七节开始又数一次，我觉得这个数法，我把它倒过来看，我从外面进来看，所以经文就去到从后面开始看。感恩季节，当一个人开始走向会幕的时候，他开始进入那个门哦。他进入那个门，门里面跟门外面是不一样的，走进门里面就开始选择分别为圣，因为要与神相遇，开始进那个门。进那个门的时候遇到的第二个器皿是什么呢？燔祭坛，铜祭坛，对、啊、因为是铜做的祭坛，可是它献上燔祭，所以叫燔祭坛、铜祭坛都一样。可是来到街边，到底我配不配去献祭呢？我不配的。献祭之前，人先要绕过这个，走到这一边来，这边就是洗濯盆。原来我需要在街边去检查我自己，我需要洁净吗？我需要。我污秽吗？我污秽。所以我的手、我的脚、我的人先要洗干净的，我先要去祭洁。我凭什么能够走进这道门呢、啊、我凭什么能够来到 献祭给神呢、啊、因为神已经替我开路了。如果不是神开路，没门，我进不来的。 如果不是耶稣为我献上成为燔祭的话，我做不了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进来的过程，它就产生一种感恩，产生一种祭节。对，我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我必须进来的时候去感恩，我必须进来的时候去祭节，我看见我的软弱，我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深。然后呢，我在这个燔祭坛上面我要献上什么？来看经文哦。经文说我们要就近这个坛，我们要献祭，要献什么呢？如果没有启示我不知道献什么，如果 PowerPoint 没有显现我也不知道献什么。他人渴慕，因为我快速完成，人渴慕，我看见感恩，我祭节，接下来呢，我要在感恩祭节的过程里面呢，我要献两个东西，一个我要献燔祭，一个我要献素祭。燔祭是代表生命的献上，我愿意全人在坛上被烧尽。神说我跟你立约，那到底我愿不愿意跟神立约呢？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要回应他，我回应他就是我献上我自己，献燔祭。当我献燔祭代表一件事情，它代表生命的献祭。素祭是什么？素祭是用麦所造的饼，它代表我们的生活。我不光是用生命回应神，我也用生活回应神。蛮多基督徒说我愿意把生命献给耶稣，可是生活我自己来决定怎么过。所以原来我要献生命，我也要献我的生活。这个过程是让主权，让神的主权增加，我的主权减少。如果神的主权增加，那神给我的圣洁呢就增加，我的污秽呢就减少。所以当我献上，我在感恩当中越来越领受他给我的圣洁。当我献上，我越来越明白我本来就不配，我需要不停被洁净。神与我同住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做主帮助我。所以经过第一站外院，透过祭节，我越来越明白神要我做什么。我开始进入圣洁的门了，我开始启动整个圣洁的关键。当我走进这个圣洁之后，下一步是什么？我离开外院哦，我离开外院进入，大家已经进入神很深的同在，我们就进入圣所，对不对？外院圣所。进入圣所的时候，有三个宝物神要给我们，有三个宝。我的圣洁是我的生命想不想越来越圣洁？我的生命想不想开始长出神的荣耀？对，如果我想的话，神说我把三个宝物给你们。第一个宝物，陈设桌。这个陈设桌上面有的是陈设饼，对吧？陈设饼它就是预表生命的粮，就是圣经，神的话，啊，神的话。当我读神的话的时候，神自己的能力种子就进到我的里面，我开始改变世界的价值观，我开始改变我的负面，我开始改变原来我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找出我的价值。我因为神的恩典，我努力去做事情。我因为神的恩典，我本身就有价值的。所以我不是因为用努力去证明我的价值。听得懂吗？因为讲到这里，应该开始蛮越来越近靠近神了。我到底都看重这本圣经？我的圣经有没有翻开？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我的灵到底是为谁读？有时候我们为别人读，神的话进不来，除非我为自己读。当我为自己读的时候，神的话就进来，他就喂养我的生命。本来恐惧的，神说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开始宣告，我开始宣告，我就不惧怕了。对，本来很绝望的、忧伤的，哈，神读到哎，医好伤心的人，那我有盼望。神的话很重要，可是神的话的对面是什么？ 金灯台，他是神的灵，圣灵，圣灵的光照在他的话语里面，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中，他让神的话产生极大的能力。我来到有没有去摸神的话，恭敬我的心，我的灵跪在他的面前，以及这个话产生能力。如果我不重视他的话，我生命很难长。很多信徒其实不重视神的话，我也要认罪，很多牧者也不重视神的话，我们只是来拿来教导讲一讲，讲完了到底想多深，我对神的话有多认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对神的话不认真，我不太可能成长。如果我对圣灵对我的光照不认真，不愿意对付自己的生命，看着每一个光，这个光有没有照在我里面，这个光有没有对我有很多的提醒。圣灵把光照在我里面，提醒我们的黑暗，然后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什么？金香炉，它是代表耶稣的祷告。耶稣每一次用他的祷告，如香一样去到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圣灵也为我们代求。有一次我在母堂有一个代祷者很特别，他在带了一个坛，坛上面就放了一些香料，然后呢他就点火，把火一放下去，撒，整个香就冒起来。我们灵里面很感动，很感动，原来祷告的火不断升起，成为神儿女、神百姓的一个保护。那我有没有靠近他，我去祷告，以及我的生命能够汲取祷告的力量。圣殿里面这三个宝贝很重要，神的话、神的灵、神的香味、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足够揭盖我里面不好的气味，揭盖我里面的臭味、里面的苦毒、里面的埋怨，进到这一个。所以当人从外院走进来，经过那个门，他用很深的季节、很深的感恩，愿意献上主权、献上生命、献上生活，神的圣洁就更多。当我们来到街边，继续汲取这三个祝福，有话语，我里面如同种子一样，那个圣洁就长出来了。有圣灵的光照，黑暗就出去了。然后呢，有神的揭盖，我信心更强，我生命改变成为基督馨香之气。这就是神做的。这个图画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从外面一起进来，一起进来，你可以慢慢默想的，跟你旁边现在我们讲的几个器皿，六个，请你跟旁边把这六个再讲一次，从门开始。好，我们越靠近神，神越帮助我们，我们越靠近神，神就把他的圣洁给我们。我们越靠近神，我们越愿意的话，神就帮助我们去认罪。你说其实神不是已经给我圣洁了吗？前面讲到神的渴慕，他已经用圣洁膏我了，对不对？他膏我这个膏油在哪里呢？外面。这个膏油只抹在外面，他先揭盖我，让我圣洁，可是我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圣洁？我还没有的。除非我靠近他的时候，我愿意去承认我的不足，我就里里外外都圣洁了。去到医治营，很感恩的，很多弟兄姐妹他公开认自己的罪，在台上承认自己有婚外情，承认有堕胎的问题，承认看 A 片，承认很多的罪。罪一曝光，神的圣洁就来了，罪一曝光，黑暗就被赶出去了。有一个姐妹她很勇敢， 他常常也读神的话语，他常常也愿意祷告，可是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根，那个根是什么？那个根是恐惧。恐惧，他成长背景里面产生一种很深的恐惧，所以他很怕冲突。这里有谁你心中有恐惧也怕冲突的？哎呦，原来很多人不恐惧的啊，不错啊。你的不恐惧让我蛮恐惧。那个姐妹很恐惧，很恐惧。她明明是她是主管，然后呢，她要处理一些下属有问题、有冲突，她是不是要去处理？她都没有能拖就拖的，明明是要处理的，她尽量拖，拖到最后不得不处理才去处理，因为惊恐，里面有恐惧。医治营当中，我们就开始讲真理，神的真理，神定义要释放我们。当我们讲真理话语出来的时候，圣灵的光就光照他，要打赢这一场仗。圣灵就感动我们，好像有一些压抑在弟兄姐妹当中，没办法让那个恐惧被释放。后来我们鼓励大家说，把你的恐惧大声叫出来。当一叫的时候，好像那个突破点就来了，那个压抑就压不住了。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图画，那个圣灵的流水就流过一块田，那个田就是他的心田。当流过这个田的时候，神开始在这个田上面做一些拔草的工作，把杂草拔掉，拔掉。每拔一根，他的心就舒服一点，每拔一根就舒服一点。后来拔到一个最粗最壮的，拔了很久都拔不起来。他就继续祷告，呼求神，呼求呼求呼求，后来一下子一拔拔出来了，根很深，他知道这叫恐惧。拔完之后他整个人很轻松，很开心，来找我，后来也出去讲见证，他说成了，成了，那个恐惧的根拔出来了。当我们愿意靠近神，神的话鼓励我们，神的灵给我们启示光照，带导的能力一来了，我整个人就得释放了，越来越自由。靠近神，你会越来越自由。阿门。祝福你，跟你旁边说，我们靠近神会越来越自由。这是一直走，一直走的时候很特别的，走到这边呢，我们从外院走完了，去到圣所，走完圣所了，我们就去到祭圣所。去到祭圣所，他去到第四点，约中同行，18-21节，18-21节，经文里面讲什么呢？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某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我们一起来读19节。
在帐幕以上搭帐篷，把帐篷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又把施恩座按在柜上。
当我们一起走到祭圣所，来到看这个约柜，约就是整个根基，我可以靠近神的根基，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与我立约。这个约是要我信任他，这个约是要我跟随他。这个跟随的过程里面很特别，原来跟神有时候是动态，有时候是静态的。为什么这样说？有没有留意这个？这个叫什么？杠，对不对？那约柜为什么要有杠？对，杠就是要抬嘛，对不对？所以有人跟你常常抬杠嘛，对不对？他就是要抬哦，抬的意思是约柜会前进的。所以当约柜静止的时候，我就静止跟；约柜前进的时候，我前进跟。所以神有时候对我们的带领也是这样的。我在约的根基之下，我信得过他吗？我在约的根基之下，我有前进吗？这是神一直训练他的孩子们。信任他，约柜是会动，约柜也会静。动跟静当中，我有没有随从圣灵？随从圣灵，这是一个学习。好像这一期我们去斗六也是一个学习。本来是在这边办的，后来就改变成为去斗六办，改变成为斗六办，蛮多东西是不熟悉的。去办医治营最好在熟悉的地方。 那去到不熟悉的地方，又需要更多随从圣灵去带。神不断带我们。2003年，神对我说：“离开你原来聚会的地方，去到611。”我一直求问求问，甚至是我的特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等神慢慢变，对不对？神就继续讲喽，讲了讲了讲到后来受不了了，因为他很强烈的启示，甚至有一些责备。哎，我知道我不可以再不听。神有时候管教我们的方法不一样的，有时候是顺着摸的，对不对？有时候呢，揍你一下的，对，还不听话啊。那如果我习惯一种方法，那就是我在操控神，然后我慢慢就会变成自我中心。所以神有时候会改变一些方法。2003年我离开原来的地方，去到611聚会。2年之后，神就说前进，前进，前进到哪里？哎，你要全时间服事，把你的工作辞掉，前进，前进到这里不止。8年之后，他说前进，去到哪里？哎，我就来到台中了。啊，你真了解我。他应该研究我的历史蛮久了。前进，原来跟随神有静态的时候，安静。我读他的话语，我在圣灵面前寻求神，然后我在祷告当中汲取力量。静态，好像静态，可是该前进的时候，我们要前进。这就是约。讲完第一大段哦。因为经文都重复重复，我们仿佛从两条路去思考，就知道神的意义。一条是他走下来，他铺了一条红地毯，因为他要迎接他的心腹。他铺了红地毯，在他心中你是贵重，你是重要人物。然后呢，人也渴慕，所以人从外院开始走进来，这样走进来，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我的不洁，神却给我靠近，我感恩。然后经过洗手，经过献祭，我在静态当中汲取能力，然后我开启更深信任他，在前进。会幕的路通了，如果神又期待人又渴慕的话，这条路就通了。所以终于事情发生，最高潮就在后面这个部分，会幕前进。我们来读这个部分，完全的主权，会幕在前进，完全的主权。第34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的经文，预备请。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边蛮特别的，神不是要人做会幕吗？神要人做会幕的目的是什么？神要住在其中嘛。那如果他住我走，那也 没有用啊。所以住在其中，他期待与我们相遇，对不对？那现在会幕立起来了，那就说摩西不准进来，有没有矛盾啊？你做会幕就是要我与我见面嘛，对不对？你跟我约好了，只要你做什么什么，我就跟你见面了。那我做完之后，他说不准进来，那是什么意思啊？通常很少人读到这里会问问题的，因为很难得快读完了，那快速读完就算了。你都叫我做会幕，我也做。你说正月初一，我就正月初一；你说立起来，我就立起来。立起来就你的荣耀就充满，证明你真的守信用。你来了，你来了，叫我预备进来。你说不要进来。经文有很怪啊，圣经很怪，圣经有时候你留意读的时候无处不怪，很多地方是读不懂的。除非我们细心去问，去求，求圣灵开启我们。到底神为什么叫摩西不要进去？摩西有没有进到神荣耀里面的经验？一次还是两次？多次，对不对？摩西多次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 他明白神的同在，所以对摩西来讲，如果神没有说不准进来，摩西会怎么样？立刻进去嘛。如果神没有说你不要进来，摩西就立刻进去咯，因为摩西很渴慕，摩西很熟悉，摩西知道如何靠近神，所以摩西就用他习惯的方法，他就会靠近神。可是神说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他要我们学什么功课？他要我们学一个很深的功课，这个功课是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要我们学神是神，人是人。听得懂的请跟你旁边说，神要我们学神是神，人是人。那是什么意思？原来我能够去到他的面前是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去到神面前的，若非是他允许我、邀请我、批准我，我是没办法去到面前的。所以神要摩西立一条界限，让摩西明白一件事情，请你了解，请我们了解，一切都是恩典。如果不是他的恩典，没有人理所当然的可以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如果不是他的恩典，没有人理所当然会成长的。我们可能信主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会成长的，还是卡在那边，还是心思意念旧的想法、旧的模式。所以是他的恩典我才能够成长，是他的恩典开了一条路，是他的恩典要我学敬畏他。我要很深的去敬畏我的神，因为缺了敬畏，神就变成不是神，我自己会变成神。我以为我的祷告很有力量，我以为我会做这个，我以为我会做那一个，我以为我是某人。不是，如果没有这个很深的敬畏，我们会超过我们的界限，神也会被拉下来。除非有这条界限，他是神，他是轻慢不得的。如果神今天用别的方法来帮助我，我要调整我整个习惯的模式，就近他。这是第一个，原来我进到荣耀里面，整个主权是他的。后来摩西难道永远不能进去吗？没有，去到民数记第七章第八十九节，这个很好记。当摩西做完一二三，神吩咐一二三，那摩西就做四五六，神就说好，等一等，现在七八九 OK， 就可以进来了。一起来读，预备，请。
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摩西有没有进去？进去了。刚刚给不给他进去？不给他进去。原来不给他进去，不是因为不准他永远不准他进去，是要给他知道一个界限之后，在渴慕里面，在祷告说，神你可以让我进到你的同在里面吗？那个渴慕就更深了，那个敬畏就更大了，然后人就进去了。这就是神的法则。有时候我们用一些东西吸引，如果你一不停硬塞东西给小朋友，小朋友会反感的，对不对？如果你一直不给他，他里面就产生渴慕了。可以给我这个吗？不给。你真的要吗？不给，不给，不给。你真的要吗？你真的很想要吗？好了好了，给你。那个时候宝不宝贵？就很宝贵了。如果每一天都是你给他，你给他，你给他，他觉得很讨厌，他觉得是你逼我的，对不对？不贵重。所以神要我们学一个蛮重要的东西，他的同在是很贵重的，他的同在是很荣耀的，他的同在是他很想分给我们的，可是他不是轻慢的东西，他是珍珠，珍珠不可以随便丢出去。神要我们去重视他自己的荣耀跟同在。第二大点，进到荣耀是神的主权，进到应许也是他的主权。我们来读最后这几节。
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 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荣耀在哪里呢？在以色列人的眼前。以前荣耀是在山上哦，以前那个眼前是很遥远的啊，他百姓都在山下，然后看见神的荣耀在山顶，所以是很遥远。现在的荣耀是很靠近的，新的阶段开始了，在山上的荣耀现在来到地上了，来到百姓的眼前了，很靠近，可以触摸，可以感觉，可以经历，可以体会。那这个荣耀就停在那边吗？耶稣三个门徒说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搭三座棚就不要动了。不是，这个荣耀在前进，因为它有杠，这个荣耀在前进，云柱火柱一升起了就前进了，对不对？前进要去哪里？迦南，应许之地。神有一块应许之地是给你跟我的，神有一块应许之地是给每一个人的，他要给我们集体的应许之地。每一个人你生命可以成长，这是你应许之地。像我，神把那个教师的那个恩典给我，我在教师那一份是我应许之地，我可以继续前进前进。神把教会建造这一份恩典给我，我可以建造前进前进。那你呢？你有属于你的恩赐，属于你的应许之地，神给你的。浩敏，神给你的应许之地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躺在床上做事情放轻松这个应许之地，是不是每一个神都有量给你的？只要神又量给我们一个集体的应许之地，就是在台湾，神的帐幕在台湾。阿们，他要彻底改变整个台湾，让台湾成为一个有真理的地方，让台湾成为一个很得救自由的地方。应许之地，这个应许的前进谁决定？神决定，神决定百姓什么时候才可以前进。云彩升起的时候他们在前进，那云彩停止了不准前进，对不对？那请问有没有告诉我们一般来讲云彩会停多久？那云彩前进会连续多久？如果神说连续三天三夜前进不准睡觉，可不可以？可以，可是很累。那我们愿不愿意跟三天三夜？接下来云柱火柱就停下来了，连续十五天都不动，你会不会埋怨？干嘛走三天那么累，就休息十五天？走一天休两天嘛，一立一休嘛，一天休两天，一天休两天，这不是很好吗？所以你干嘛有时候你的带领怪怪的？有时候走三天，然后十五天不动，有时候连续可能五天六天都在走，走到脱皮了，对不对？然后呢，神就说休息一个礼拜，会啊，有可能这样的。神在操练我们对他的信任，神在操练我们对他的顺服，神在操练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好神，他是美善的主。所以事情就一步一步这样带，可是问题是百姓有没有信任神？百姓没有。读到最后一段经文，里面蛮难过的。生命记去到摩西的晚年，一章，生命记一章第二、三、四三节的经文，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叫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论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王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王巴山王噩。
这边讲到一个背景是什么？原来从西乃山第二节从西乃山他们领受了神的约之后，要进到加底西巴尼亚，接下来就是进应许之地，中间只需要走多久？只需要走十一天哦。走十一天他们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结果第三节说他们走了多久？ 38年多，因为是一年多的时候去到西乃山这个历史帐幕，所以38年多，怎么会11天的路程，结果走了38年多啊？是怎么走的？每一天走一步，那就躺3天吗？原来百姓在旷野10次试探神，他们多次埋怨摩西，很多次的试探神，原来他们信不过神，因为埋怨，因为信不过，以至于整个约的根基就动摇了。第一次动摇就是拜金牛犊，后来又不停动摇，不停动摇，结果要11天走完的路程，走了38年。我们有多少38年？昨天有一批年轻人，有一些看着我微笑，我说你们年轻，可是也没有多少个38年，是不是？那我们呢？我们有多少个38年？如果11天就可以完成的，我为什么要花38年？神的话突然之间就去到第4节，本来11天，现在花了38年。然后呢，他们就从那边走到约旦河的东边，过了约旦河就是西边，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约旦河东边，神虽然百姓的悖逆不听，没办法进去，可是只要愿意听的，神的话是有大有能力的。只要愿意听，他的同在是有足够的威力，把两个很重要的王都消灭。一个就是西实本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他们都是当时的巨人，而且兵力很强的，同样都被歼灭。所以神在表明一件事情，只要你信任我，我的能力足够帮助你把你生命的巨人赶走。只要你信任我，我足够把黑暗权势打败。只要你信任我，我的同在带着一种极大的能力跟荣耀，他是得胜有余的。关键是我信不信任他，有否汲取这个能力。所以经文很特别，他的荣耀前进了，他的荣耀前进，我可以有一个应许在前面，有一个能力在汲取。2周之前，我跟Johnny去古晋，我们去古晋教课，神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证。教完课之后，那个中间的大卫牧师就带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去参观。我们看见那个亮点不在头上 ，OK？ 我们去到古晋哦，古晋呢那个地方，我们这边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一边是古晋那个地方的州立法议院，州立法院，另外一边我们只是站在原地换边而已，另外一边是他们以前的皇宫。这个皇宫没有开放，只是过节的时候才有人参观。我们就走到另外一边，另外一张，对，就是这条桥。我们经过这条桥走下来，没有走向州立法院那边，我们走向王宫那边。当我们走向王宫那边，在路上就出现一只很大的蝎子，这样看不见它的比例。当时没有感动，把手放过去做比例图，太恐怖。它有那么大只，比我的手还要大，而且呢他整个身体是黑到发亮的，蛮恐怖。那我们就不管他咯。特别那个牧者是穿的拖鞋，所以更要赶快离开，没办法用神的应许践踏鞋跟蝎子。我们就离开，去到那个王宫的附近那个地方，我们就开始宣告神的话，祝福马来西亚，让这个地方改变，改变成为神所掌管的马来西亚。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很有神的同在。祷告完了，就离开。离开回程的路上，就看见那个蝎子已经被踩扁了，死了。那真理很特别，他祷告的时候不专心，他一直看着那条路。他说：“我们经过之后，没有人走过。”如果我们经过之后没有人走过，那蝎子是谁杀的？ 蝎子是谁杀的？当我们宣告完神的话语，当我们带着神的同在，我们记得当天在这个王宫前面的祷告是很有神的同在，没有刻意去的那边，感动就来了，还没说我们来祷告，我们就直接祷告了。一祷告，神的同在很强，我就开始想，案件重演，神的同在很强，神来了，神来带着能力，我们宣告他的话语。神来不会只是神来，天使天君也来了，其中一个天使体型跟小玉差不多的就来了，一来的时候啪就踩扁了，哦，对不起，那个蝎子就扁了，案情可能是这样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个蝎子会死。我们就想起我们去古今就是要教圣经的重要性，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看见蝎子死了之后，我们继续走回那条桥，那条桥它是一个 S 字形的桥，的两端有观景台，观景台两个观景台就好像两个头，所以是双头蛇。我们走在那边，蝎子死了，我们走在那边，我们仿佛在践踏蛇。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权柄，只要他跟你同在，你会有权柄，只要他跟你同在，你会有能力，这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蛇跟蝎子都要被赶走，除非我们心甘情愿立起这个帐幕。如果我不立起这个帐幕，邀请神同住，我没办法汲取能力，我没办法走向圣洁。我一愿意立起帐幕，神比你跟我更愿意，他的同在就来了。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